那我们的课程是救恩的故事。基本上很多人都觉得读圣经很难，因为呢厚厚的一本书不知道如何下手，这么大一本不知道怎么看。那我们希望帮助大家找到一个方法。我想起我当兵时候在这个小贝湖啊，我们的营长的人就是讲话很绝啊，他说这个狗咬乌龟啊，狗咬乌龟形容一件事情是什么意思知道吗？狗咬乌龟不知道从何下口。我们读圣经差不多好，那神父老板就开始念，那我希望告诉各位如何下口。跟各位讲我们怎么样可以打开这一个天主写给我们的喜讯啊，天主传给我们喜讯。那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按照历史顺序啊，慢慢的读。那所以我今天跟各位慢慢解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按照历史的顺序。我们今天整个讲要介绍这个事情。我们目的呢是像一个探险，我们要一起认识天主对人类，对我们整个人所行的伟大的救恩历史。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对于这个圣经的接触，我想各位一定碰过圣经了啊！我想没人能够说没碰过圣经。可我今年去朝圣，有一位神父，年轻神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神父，他大概是差我将近20岁，外国的传教士。他后来在有一次分享，他说我一直觉得我是位好神父，他自己也他神父，他说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位好神父，我也认真的服务基督徒，照顾我的堂区教友们，每一次举行弥撒讲道我认真准备找资料，我也建立网站，用当代的科技都用了。可是我朝圣一看，我发现我当神父7、8年了哈，修道10几年，圣经没看过一遍。我就是觉得很感动啊，有神父敢当众犯告解，而且是一个真的，我觉得他是很认真的神父。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读经，连神父们读经是为了讲道理。这很可怕，不是为了领受天主的救恩，是为了讲道理。那很多教友们读经呢，为了找到一点安慰，对不对？打开来就是要得到一句话就够了。这句话不能说他错，我真的没有懂天主圣言的意思。天主不是一句话而已，天主圣言不是一句话而已，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探险行动。我希望能够陪着大家一起，以天主教的观点来认识圣经。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基督教的朋友，我希望有了，我希望有。不过基本上我跟大家说，我是天主教的神父，所以我跟各位介绍是天主教的观点啊。当然，圣经基本上我们整个基督信仰。如果我们只看旧约部分，包含犹太信仰，我们都奉为天主的话。不过呢，每一个教派、每一个信仰团体有不同的理解的方式，或接近天主圣言的方式。那我这边呢，用我的身份，天主教神父，我当然是跟各位介绍天主教的观点。如果有别的不同的观点的话，没关系，可以那个讨论了，没有问题。但是基本上我这边的基本的立场是天主教的立场，没有立场是不可能讲话的。好，我纯粹的客观是个理想，不可能的事情。我刚才那个来的时候坐火车，就是瞻望一下，哎，看了一个人好像蛮面熟的，他跟我笑一笑，我就觉得跟我笑干嘛？仔细一看，哎呦，黄金平先生。我跟你讲不认识，我们直接的确没有交集，我就好吧，笑一笑就完，就结束了。很巧，我们坐在同一个车厢里面，这样子，就很有趣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好，但是就是我知道他来，那么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有立场，很清楚的立场，没什么不对的啊。 我们只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立场里面呢，也能够保持开放，不要把自己封闭了。所以我基本上我们保持开放，但是我跟各位介绍是天主教的立场。那我希望这整个的课程结束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呢，觉得我们生命更充实，我们觉得当基督徒更喜乐，我们能够更有活力的啊，真的面对我们全部的生命。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哈、啊、是把大家，包括我自己，装备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成为使徒。使徒这个字啊，用我们过去的古老翻译就是宗徒了。成为使徒，我知道黄政府有一个计划在要训练服传员啊，的确是的，重要的职衔啊。所以希望各位能够一起，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够经过这个整个的课程的帮助，我们用耶稣基督生命的圣言来装备我们，让我们成为使徒啊，真正的使我们发现圣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位置啊，在我们生活中应该占有的地位，这是我们课程的目的。这个课程给谁上？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林神父的坏名声啊，很严啊，很严格啊，对不对？讲话不客气，骂人不留情啊。我其实不骂人的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骂，我骂人干嘛？我只是有时候讲话的时候不够婉转而已。所以可能来这边上课的弟兄姐妹，有些人怀着这个心情的忐忑不安啊，认为自己没有读过神学，圣经也没有看过一遍啊，教会道理认识不多。会不会听不懂啊？会不会跟不上进度啊？你们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要 right， 你不要小心了、啊。开玩笑啊！请大家放心，我们这个课程就是给没有任何基础的，给没有任何成见的人设计的。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为初学者设计。那么初学的条件是愿意学，愿意学就我们就欢迎了，就一定可以有办法进到这个课程里面。如果说只是来希望展现自己所有知识，那就不必了。所以不用担心，好不好？不用担心，我们要提供各位一条简易的路，非常简单的路子，帮忙各位呢认识圣经，不是学术上的认识。我这边基本上呢不会没有学术，不会没有，有一点点，但是我们的重点是神修啊，重点是基督徒生活，好不好？我们这个地方不是神学院啊，这你们放心啊。我记得我去年上课的时候，学生拍桌子，哇，骂我上课不热心。我说天哪，我在神学院上课不是讲热心的道理的。啊，这我们场合要分，当然我让那学生听得不开心，我也很难过，对不对？不过是我想是他的问题，他没有分清楚这场合不对，这个是一个 academy， 是个学院，大学的学院，是研究学术的地方。啊，所以我首先要把这个基本的学术知识跟大家介绍。那么学术常是枯燥的，除非真的很有心，不然研究这个大概是那可能是差不多是，你听不见一个肯定答案，听不见。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东西啊。耶稣生活的时候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多对于客观认知的要求，没有啊。我们很多是用不同的资料慢慢的去推理，但是我们无法去得到一个100%的肯定的，我们只能够在理性的引导之下去接受一个比较不违反理性的意见。我们大概在学术上是这个样子啊，但我们这个课程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这边要跟各位提供的是基督徒的生活，在神修生活上，在基督徒的成长上面帮助大家。所以我们的焦点呢，也不是全部的书，不可能的，好，我们短时间内不可能的。我们是在几本特定的书当中跟各位介绍。那我们要跟各位介绍我们选择这些书的理由。我们这边上课，我们说了是给初学者设计的，唯一的要求大家跟着读。一定要念圣经啊！如果你光在那边听这个课不读这个圣经的话，那下一次真的不用来，我觉得没有用。我们很害怕，很害怕各位或每一个人，我们常见的现象，把知识当成信仰，不，知识不等于信仰。 他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识信仰。不过如果我们只停在知识里面，不自己去跟天主圣言相遇，那不行。您神父没有三头六臂，没有，不可能。我的话也绝对不可以取代天主圣言。我只希望借着我的分享，让各位愿意去读，喜欢去读，那这是我们的目的。好，这是跟各位介绍课程的对象。好，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各位介绍圣经在我们天主教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位置。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天主教的信友，圣经该放在什么地方？对我们的基督徒而言，其实不管任何教派，理论上那么圣经都应该是每日的生活不可缺的一部分，每天都不可以缺的。当然其实我们具体的生活里面的确也没有缺，我想你们在座很多人每天望弥撒的，弥撒里面有圣道礼仪，我们听天主圣言，我们也听神父们帮助我们分享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可能各位有很多人自己有读经的习惯，有的哈。但是整体而言，在整个的天主教的氛围内哈，我们大概还是得承认我们的圣经呢好像只停在弥撒里面，我们对于圣经认识只停在弥撒里面，或者我们说偶尔在生命里面特殊困难时，如果原谅我，可能在88水灾的时候生命那么困顿，赶快看看圣经有什么教导。有人告诉我说世界末日要来了，我说世界末日已经开始了，但是来了没有我不知道，已经开始了。当然我是故意开玩笑，用一个神学的话来回答他哈，他们讲的当然是我懂他的意思，但是不要把这个每一个事情看得那么可怕哈。受难者真的非常让我们难过，我们怎么办？已经死的求天主接纳，天主办，对不对？我们能够怎么帮助那一些受难者，让他们赶快的重建？问题是这么样的一个灾难，对我们这些人感觉上就像我在北部的人感觉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真的没有影响吗？那就要问嘛，到底有什么影响？那每一个事件，天主让每一个事情，罗马人书第八章的话，天主让每一件事情使爱他的人获得益处，对不对？我们爱天主吗？不爱的话，那么这个水灾让我们得到好处的，问大家，问自己，我得到什么好处？所以我们不可以只是在特殊的灾难的时候我才突然间想到圣经。身为基督徒，不论天主教或基督教，身为基督徒，圣经是生活中每日都不可缺的部分，基本的肯定。天主教也是一样肯定的，因为呢，我们的伟大的圣人圣叶勒，今天这么翻了估计叫圣热罗尼莫 Hieronymus 一个拉丁的教师，他说了，不认识圣经就不认识基督。很简单，这句话各位听过很多次，我相信我们再回忆一次，不认识圣经就不认识基督。所以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真的要想想看我们不可以对耶稣基督无知，当然就不可以对圣经无知。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很长一段时间，有人问你罗马人书第一章讲什么内容啊？各位有人知道吗？知道的举手一下。罗马人书这个保一般那个保禄最重要的一本神学作品，罗马人第一章讲什么东西？我们大概是真正知道的不多了对不对？没有关系。不过我们最怕听见答案是对不起我不知道，因为我天主教的。大家听过吧？我想这个答案我们听过的对不起，圣经问基督教的，我们有弥撒，我们有礼仪，我们有神修，我们有教会，我们有历史。其实这句话是非常可笑的，就好像我们问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不认识，因为我天主教的，我们是认识天主，不认识耶稣。 在民间的语言里面，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啊，把天主教基督教这个字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这个格式，当然不用再改它啊，不需要改它，那我们还是可以称为天主教的、基督教的。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要讲我们是天主教徒，我们是一个信徒，信天主教，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我们这个耶稣基督信友的团体组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天主教，它不是我们信仰对象，是我们在信仰内生活的形式，在这个结构里面实现我们的基督徒信仰。所以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是天主教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认识圣经的，虽然我们真的听过很多次，但最近这样的想法是越来越少，我们真的要感谢天主。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圣经呢是每天不可以缺的生命的部分。那我们简单的讲一个各位都所熟知的常识，我们把圣经称为天主圣言，各位都知道了，天主圣言有73本书，是我们天主教的圣经纲目，基督教比我们少6本书，少7本书，他们是有66本书，基督教的圣经纲目有66本，因为呢他们跟随犹太的传统，犹太的传统旧约，那么就比这个天主教的现在现行的版本差了7本书，那么基督教的版本呢跟随犹太传统，那我们天主教呢跟随的是70贤士译本的传统，我们就接纳这一些只有希腊文的所保留的旧约的经典，所以各位听听就好了，如果你能够记住没关系，好事情，记不住不重要，不重要。天主教的圣经的正典73本书，而且非常早我们就已经决定了，非常早非常早非常早。我们昨天过什么山你各位记得吗？圣奥斯汀，他是哪里的主教？北非哪一个城市知道吗？哪个校区？他是 Hippo 城的这个主教。我们在393年的时候，差不多他当主教的时候，要开始当主教的时候，那在这边开了一个当时的这个主教会议，我们大概还不能够称为大公会议的主教会议。然后呢397年在迦太基，也在北非一个城市里面，有2次非常重要的当时的教会的教长们聚会，他们就已经写下了我们共同的圣经纲目是73本书。当然教会隆重的定断啊，说这是我们不可多不可少的，好像变成一个信仰的条例，那非常晚，到这个马丁路德宗教革命以后，在特里肯大公会议在16世纪才正式定断。但这个传统非常早非常早，因为以前没有挑战，我们就不需要保护，就没有必要用这么隆重的格式宣告出来，所以就是开了会决定就完了。但你知道这个是第4世纪末期就已经教会内达到共同的认识，那时候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今天的基督教当然没有出现啊，连这所谓的正教会希腊正教或俄罗斯正教都没有出现，当时还是一个教会，一个基督的教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定断了，是非常早的一个传统，有73卷书。那么这些正典怎么会被认定？当然是主教们开会。那我们知道教会的行动从来都不是只有人而已，是在圣神带领之下天主的因素从来没有欠缺过，天主的因素永远在教会内，那在圣神领导之下呢，那么决定了这个整个的圣经的纲目，也把这个圣经就分了新约跟旧约2大部分。那但是整体而言，我们一起称，那么圣经呢是天主的话，天主圣言。所以我们天主教的信友们，我们并不是书的民族啊，天主教也不是书的宗教，我们是圣言的人民，我们是圣言的宗教。什么意思呢？圣言的概念比书大，圣言写成文字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圣经。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天主圣言来到世上，它的方式并不是只有一种而已。 天主圣言来到世上，除了写成文字以外，还有呢是口传的，没有写成文字的。我们简单就用教会的话说，有圣经，有圣传，神圣的传统，这就是慢慢区分的。这是我们天主教的信仰，我们天主教是相信这个教会传统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话来，跟各位分享，我们怎么样面对基督教有的时候做了一些挑战，现在比较少了，因为过去马丁路德他在做宗教革命时，他有几句口号，其中最重要的是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唯有圣经。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个想法当然是把这个为了要当时对抗这一个要纠正他的教会，天主教会，他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教会的话，我们连圣经有哪几本书都不知道，没有教会就无法定断某些书是属于圣经正典，某些书不属于，这个是教会的生活传统当中形成的，不可能的，不可能说只要圣经不要教会或者不要传统，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生命的历史不可以抹杀任何一个段落，不可以的。我们教会发展到今天有道理的，因为在圣神的引导之下，所以我们天主教相信天主圣言来到这个世上啊，有写成文字的部分，有没有形成文字的部分。那二者的差异在哪里呢？那么最根本的差异，我们说这个圣言写成文字的这个圣经是在圣神感动之下写的，天主圣神灵感某些作者，然后写下天主要传给我们的话语。那么口传这个传统比较没有这么样的隆重的天主圣神感动的这样的保证。我们讲圣言传到我们这个地方，有形成文字的，有没有形成文字的，其实并不是天主教的发明，不是的，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就已经是如此。犹太人他们在纪念梅瑟在山上领受天主传下的话语的时候就很清楚，有些是写在石板上面的约板上面的，有些是没有写在石板上面的，是天主直接告诉梅瑟，梅瑟传下来的。所以有写成文字的，有口述的传统，在犹太传统里面就已经是如此。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认识一些旧约以外的犹太作品，就明白他们在整个的信仰传统里面，他们也已接受有非常多或者说更多的内容是没有写成文字的，只写成文字的这些东西给我们一个相当大的确定性必须要遵守。总是明白犹太人对他们圣经的尊重的确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信仰团体呢，我们保存了写成圣言的这个天主的话，我们也保存了代代相传的这些传统。那么信仰传统呢，就按着天主圣言来生活，而且也世世代代把这个圣言继续的传递下去，一直传递下去。所以有一个是写成文字的这个圣言，圣经写好了，这整个形式传上去，不能够增删任何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在传递的过程当中教会的历代的教父领导者，教会的训导者一代的传递过程当中，他们还是继续发展没有形成文字的天主圣言。我们这个写好的书，我们说天主公开的启示结束了，在耶稣升天以后结束了，任何人不得增不得减。可是对于天主圣言的领悟永远没有终结。我们整个人类在天主圣神带领之下，在教会的领导之下，越来越深刻去认识天主圣言，去发现天主对我们的慈爱多么的宽广高深。所以我们是在历史里面不断的增加这一个没有写成文字的生活的传统，还在继续有的。 3000年以后，可能我们今天某些人的话会留下来，成为教会，成为信仰非常重要的资产。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非常长的传统的长河里，大河里面，我们今天到这个位置要继续的留下去，留到什么时候？留到这个新天新地真的降临的时候，直到我们都全部在天主的怀里相聚的时候，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话，回到世界末日，很简单。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可以发现我们的使命很重要。如果我们不在对圣言的认识上面不再继续努力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加入这一个传统的长河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传统当中做出我们的贡献。那更遗憾，简单的说，我们就没有达成天主召叫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使命。是这重要，好不好？我们要注意到写成文字的传统，我们要注意到没有形成文字的传统。我们再一次说，是什么因素让圣经，让写成文字的天主圣言这么的独特呢？因为圣经和别的书相比较之下，一个决定性的差异，因为圣经是圣神感动之下写的。圣神，我们用灵感啊这个字啊，圣灵感动，圣神灵感啊，怎么样？这个中文翻起来一点很难找到真正恰当的字啊。英文还可以用 inspiration 啊，这个字基本上就是天主吹的气，吹的气。你们圣经里面知道哪里天主第一次吹气吗？天主创造人的时候，对不对？那天主一吹气不得了啊，不得了啊，是不是？觉得我们天主性的生命啊，给了我们最大的恩典，让我们成为天主的肖像。所以基本上我们说，在天主的感动之下，他选了特定的人啊，让这个特定的人跟他合作，那么写下天主要他写下的内容。当然没有抹杀他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的成长环境，他的生活背景，他的习惯，他的情绪的表达等等的，但是呢，天主要他写下的东西是为了救恩的缘故，为了把救恩传给我们。所以我们说圣神感动之下所写成的作品都是真的，这个真是指救恩的真，天主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得救，这个真不是自然科学的真，它可以犯一些在我们今天自然科学的判断之下看来是错误的，好像文字上有些矛盾的，但是不影响这个信仰的真理，不影响救恩的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确定感，我们要确信圣经所写的都是真理。再一次强调啊，救恩的真理，救恩的真理，不要去跟大家说每一字每一句都按照字面懂，这个不是天主教的信仰，不是，这是少数我们称为基本教义派的他们的理解方式，那不是我们天主教教会训导带领之下所做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教导啊，在哪里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教会是信仰的训导者啊，教会呢是信仰的基石啊，信仰的大柱石。那么圣经呢，在教会生活中到底该放在什么位置呢？啊，圣经跟教会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天主教啊，如果各位真的眼光放大啊，我们当然我们又受一些时空的限制。我因为我自己常常旅行，我很幸运，我带头圣堂常常旅行，所以我每次在外面看很多事情，所以东西看多了就知道。啊，自己有太多东西没看过，基本上呢看一件什么都不奇怪啊，因为怪，说他怪，因为我没见过，他们看过才怪的，不是吗？少见就多怪，
对
啊， 所以我们大家要明白，明白我们的每个人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啊，所以不要对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开始排斥。我们的确，但是我们活在这个教会里，我们真的，我眼睛放大，我们这个教会太伟大了，太丰富了，我们的传统太巨大了。我们讲首先是奥斯汀嘛，对不对？他的有名的名作《忏悔录》，各位读过没有啊？没读过小罪，你们讲，开玩笑了哈。你知道这么宝贝的一个神修的作品，这么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人什么事情最难？我们最难的是把自己内在的感受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说传福音好难，我明明就相信天主那么爱我，你怎么不信呢？我讲不出来，别人没办法听到，别人没办法感动啊。不过呢，奥斯汀有这个本领，他有很深的生命体验，他有非常好的生花妙笔，可以写出来不得了的作品啊！各位可以看一看，我只举这个小例子，我说类似作品教会里面多得不得了。当然，在一切之上是圣经。怎么这么丰富？常常让我们感到头晕目眩。哎呦，我们怎么掌握啊？教会这么丰富，我们怎么认识教会啊？很简单，我们的教会的教长们很体谅我们，我们都是小脑袋，对不对？他们就写了一本小小的书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书各位都见过，我带来了，应该是我借来了。我说这本小小的书你不要打我，天主教要理，天主教要理，各位都看过封面，对不对？也摸过，里面书架还有一本，对不对？可你们读过几章，对不对？
没有
啊，没有啊。好，谢谢你们的诚实啊，这个。天主教要理呢，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就决定要编啊，花了30年啊，花了30年到1994-95年左右才隆重的出版了啊。它真的是精心的构成的。当然各位说没有看过其实不怪大家了，你们如果看看这个序言你就觉得你不应该看它，上面是写给主教看的啊，这个主要是写给那个有首先负有宣讲职责的牧者们主教们看的啊，我们神父们都看了，看一半好了，看比较能够看尽量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我们拿它当那个例子跟大家说，让大家看看圣经在我们教会内的位置。这个圣经啊，在这个天主教要理它的编著啊，这个排列分四大部分，听过吗？对不对？这真的是精心安排的，非常美的，我们可以称为信仰的四大支柱啊，四个 pillar， 四个柱石啊，四个柱石，哪四个呢？第一个是信经啊，第一部分是信经。那么信经是这个整个的书的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是圣事跟礼仪，第三是伦理跟法律，那第四呢是谈到祈祷。我们一个一个跟各位做一点简单的介绍。我们谈信经，你就要问什么信经？你说信经我还不知道吗？我都会背了，对不对？我念了好几百遍了，不是吗？哎呀，我就怕各位跟我们一样这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呢，怎么办啊？教会在过去啊，因为没有办法透过文字，因为以前要能够读书识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 对不对？我们今天还有文盲嘛，更明白，对不对？所以那么为了帮助广大的信友把很多教会的信仰啊浓缩成一些精华，一些顺口溜也好，好的词句也好，那么成为我们今天所常用的祈祷经文。那么这个经文本来是让我们口诵心为嘛，本来每练一遍要更深入一遍的，本来但我们知道我们人的限制是难啊，那我跟各位就是提醒一下，我们在每一次练的时候要认真的练。我想认真呢，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如果各位是团体练啊，是弥撒里面，对不对？我每次在望弥撒我都很怕这个碰到这个团体练经的时候啊，唱歌还好， 唱歌有歌谱嘛，大家还是按着拍子唱，练筋不得了，哎呀，真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跳。每一次练筋，我不知道练什么东西，我不练听不懂练什么东西，各练各的。特别是我们去朝圣，发现朝圣团来自全台湾或各地环在一起的，各有各的传统，对不对？有的从南北，从北部来，从东部西部来，从美国来，从德国来，他们有他们练筋的方式。这个是练筋，我要在每天，我听我的，我绝对不能就让任何人看不起我，练大声的，啊，不听别人，那不行啊。还有是声音跟声音打架嘛，对不对？那很可惜啊，要慢慢练习，这教会的合一哈，先彼此忍让哈，彼此要去和谐，一起练。当我开始去设法去聆听别人练的，跟别人声音配的时候呢，我也自然开始去领悟经文的美。否则我就需要快快练完而已，啊，所以我们练经练了几十年，对不对？其实很多老教友，对不对？我相信你们至少在练经方面是远远胜过我的。可是呢，对我们的信仰的成长帮助有多少，大家要自己想，好不好？那很可惜，你看我们做那么多功，白功，不是很可惜吗？本来理论上，每练一遍经，应该要让这个经影响我一点点。像充电一样嘛，对不对？如果这样充电充了一辈子，早就发光发热了，不是吗？好，那么信心呢是什么东西呢？信心是信仰最根本的原则。我们简单说了哈，我们的信仰这么的丰富，信心是浓缩，是摘要，是精华中的精华，是救恩史的结晶。那么整个救恩史最精简的形式就是信心。你回忆一下，不是从创造天地讲到我们教会建立吗？包含我们最后的死亡跟复活，他谈的不整个人的救恩吗？天主跟人来往全部的经验含在信心里面。你看看我们随便念像话吗？从今天开始好好念好吧。希望我们在这里几位神父，谢谢你们来，谢谢你们来，很高兴你们来，希望你们明天的时候跟教友们听听看他们有没有改进一点点。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该听谁的怎么办？很简单，听神父的嘛。比方你们神父毕竟是个领导者的角色，神父不必再处处都领导人，那礼仪里面当然是领导角色，在那个时候跟神父的声音合，如果神父的音啊可以的话，但有些他们中还在学习当中，有些限制，没办法。但如果说神父们的音清楚，各位跟神父的音合嘛，那这自然会成为一个什么一心一德，哈哈，同心祈祷的一个团体。好，初期教会呢非常简单，就把这样的信心呢当作信仰的规则。其实呢，我们在练信心的时候，基本上是阅读了整本圣经，基本上是，这可以互相帮助。如果我圣经越熟，我就发现信心呢是圣经的结合。如果我对信心念得感动，我就发现把信心展开来就是我们整个天主救恩的历史。我们的信仰是历史性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神进到我们的历史里面，是我们的信仰跟任何信仰不一样，没有一个神愿意进到人的里面，我们是跟人和在一起，只有我们的信仰。不觉得感动吗？这么一个神完全不嫌弃我们，他愿意进到我们的历史里面跟我们一起生活。从最开始他创造人，分享他的一切完美，到人的败坏堕落，他不断的约定要把人救回来，一招一招的施展，最后没有招的时候呢，让自己的儿子来，他自己进到我们历史里面，有形有体有血有肉的进到我们历史里面。这是我们的神啊，这个是我们整个救恩历史故事。各位千万记住，我们的信仰是历史性的信仰，神进到人里面， 所以我每次听到教友们说，哎呀，我自己跟天主来往就好了，我说对不起，历史不是你一个人的历史。我们一大年跟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好好祈祷就好了，对不起，那不是我们天主教信仰，那不是。弥撒永远是团体的，天主要我们彼此发生关系，他要做我们的父亲嘛，他让他的独生子做我们的长兄嘛，我不可能做一个长兄没有二哥三哥的，不可能，我不可能没有弟弟妹妹，不可能的，我不可能整天长兄来往不跟我别的兄弟姐妹谈话，不可能的。所以我很多慢慢的个人不管任何因素形成了一些偏差的啊，这个信仰表达，我们希望帮忙各位慢慢的理清，慢慢能够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能够修正。我只跟你们简单说，信经就是整个救恩故事，整个人跟神来往的历史。那么这个是天主教要理第一部分，我们信仰第一个支柱，最大的支柱。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图像啊，整体图像，我们好像一眼看见了全部历史一样，超越时空一样，我们看清楚。好，当我们看见这个历史，看见这一个救恩的故事以后，我们真的会说，哎呀，这故事太美了。我们有好多歌不是歌颂童话故事嘛，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成为这个童话故事的人物，对不对？我们希望，哎呀，我的洛斯的王子多美呀，这个可能达不到。不过呢，要进到救恩的故事里面，人人都可以。这是我们的信仰第二大支柱，这个圣事跟礼仪。所以我们透过圣事，透过礼仪，当我们认识了整个故事，我们渴望进到故事里面，教会在天主的授权之下，欢迎大家透过圣事，透过礼仪，让我们进到这个故事里面。所以我们有圣喜圣事，我们有捐赠圣事，我们有感恩圣事，我们简称为一起入门圣事。我们透过这个大门进到这个童话故事里面，不童话故事，是救恩故事里面。这是信仰的第二大支柱。我们透过圣事跟礼仪，我们就加入了耶稣基督的奥体，我们进到这个肢体里面。我们在肢体上有时候做得不好，就得罪他，得罪他的别的，得罪我们别的肢体，得罪弟兄姐妹，我们就去领受和好圣事。跟弟兄姐妹和好，跟自己和好，跟耶稣和好，重新开始。所以圣事礼仪是领受恩宠的方法，帮助我们进入故事，并且留在故事里面，留在这个救恩的团体当中。那么我们进到故事里面当中，那我们具体的生活该怎么过呢？有没有什么行为准则？有没有什么红绿灯的标示？哪里该走，哪里该停呢？有，这是我们第三大支柱，伦理的部分。天主教教理第三部分谈的是伦理法律，谈的是诫命、实诫。实诫这个字我们已经用了习惯了，真的不是一个非常美的字。本来在圣经里面，天主在山上给梅瑟讲了十句话，十句话是告诉梅瑟，让他去告诉以色列百姓，如果大家按照这个话生活，就会活在天主的恩宠内。他不是像法官一样，这个不许做，那个不许动，不是的。给我们一个路标，告诉我们怎么样走向天国。好，我们实践，我们这个字我们继续用没有关系，我们不用改这个字啊，我们继续用，已经习惯了。但是它的意思是非常简单，它教导我们如何在进入了救恩故事当中，好好的在救恩故事里面生活。具体说，在家庭里面怎么生活，父亲像父亲，母亲像母亲，孩子就是一个孩子，怎么样理财，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过两性生活，怎么样跟邻居来往啊，怎么样去面对生活的每一个人，包含怎么样欢迎大雷喇嘛啊，我是讲认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认真的。
包含怎么样欢迎他，对不对？当这个政治上面各有各自的算计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除了哀怨，除了感到不耐烦以外，我们能做什么事情吗？如果我们好好的想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做的，这是我们的伦理部分，天主给我们的诫命。第四个部分，天主教里留给我们教会的第四个注释呢，那么就是非常重要的祈祷，帮助我们在救恩的故事里面跟天主跟我们信仰对象建立亲密的关系。透过祈祷，我们认识天主是父，我们认识耶稣真的是我们的长兄，在这样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们也会跟弟兄团体建立起非常好的团体性的关系。我们的信仰说过了，不是一个个人性的信仰，我们还是一个团体性的。基督信仰不是个人的好恶，基督信仰是团体的生活，是每一个人一起在信仰的氛围内彼此帮忙，一起迈向我们的理想天国，一起走向我们的国度。那么在这个路程上面，我们彼此关系如何不断的增进，跟神跟人能够持续增进呢？透过祈祷，透过我们个人祈祷，透过我们团体的祈祷。所以各位看见了，那么在天主教的信仰生命里面，圣经的地位，信经第一部分，你这个不认识，下面三个其实你不知道在干什么。虽然我们还很开心，对不对？还是每天去望弥撒，有人每天望弥撒还是很开心，但是很遗憾，我们真正让我们能够更开心的重要的因素忽略了。圣经它是在教会当中形成，在教会生活当中继续的传递，在教会生活里面被解释被教导，在教会里面被活出来，这是我们的圣经，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主圣言。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子在生命的脉络当中让圣言产生效力，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可以影响世界。15000人不是梦，如果只喊口号是梦一场。关键是这个，关键是这个。我希望各位能够体谅我哈，不是因为我去练了这个圣经的学问，我就说圣经那么重要。的确是的，我因为去做这个训练，我自己在里面生活努力，我才发现这太重要了。而且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我的话，只是我们在整个的生活上面强调的不够，而且呢，我们好像总是没有力气真正的生活出来。这是我们课程的目的，我们希望让各位能够看第一步，至少开始进到圣经里面。然后再谈到怎么样把我们所看的活出来。好，那么最大的问题是读圣经有如什么狗咬乌龟不知从何下手。读圣经好难啊，这么大的书怎么念呢？我相信呢，我们在座的人都绝大部分都很希望认真的读经，也很多人大概曾经想过，我只要打开圣经第一页，一开始念创世纪的故事，就开始念念念念，就念得出神入化啊，津津有味，觉得大为感动，不得了，这是一个天主跟人来往的故事，好的不得了。打开第一页读就可以读到最后一页，然后说哇太美了。真正这么尝试过都知道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不是神雕侠侣，圣经不是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不是啊。圣经有73本书，不是雕侠侣，分成旧约跟新约啊，那各自知道。那我们圣经的编排的方式。我们举这个武侠小说，因为各位大概我们是 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共同的经验嘛，哈，对不对？都读过嘛，多少读过一点，对不对？也许你爱看琼瑶，也没什么好，没什么坏，不错啊。我说这个圣经的写作也不像《还珠格格》，也可以。它不是一张一张这样编下去，从头编到尾，不是的。圣经73本书的排列方式，我们简单说，最简单的说法，按照文学类型分的。那圣经有哪些文学类型？有诗歌，圣经有先知书，有历史作品，有书信，有福音故事。那你很难去把它整合成一个顺序的作品，很难啊。这看起来就是觉得不同的文学 类型被挤在一起。这个读福音，读四部福音，读读，哎，摩擦呢？没什么差别，是不是？我马上在平日弥撒里面快读完马窦福音了，啊，我们大概下个主日开始就要练路加福音了。你说，哎呦，又重复一遍，没什么新东西。是不是啊？这好像觉得不是一个正式的、好的、吸引人的读法。犹太人读圣经，哈，津津有味，没问题的。如果有人跟我去朝圣，我知道哈，你不得跟别人去一样，到西墙看看，西墙在西墙下大太阳下读经，哇，不得了啊，朗朗有词啊，前进后退，摇头摆尾的，好兴奋啊。啊，读到高处还欢呼啊！那个妇女叫着，开心撒糖果一大堆的，啊，开心的不得了。差别在哪里？那问差别在哪里？因为犹太人懂他们的故事，犹太人他们家里面爸爸妈妈给孩子们讲故事的，讲什么故事？不是白雪公主。也不是机器战警，他们讲旧恩的故事，他们讲他们祖先的故事，讲他们祖先和天主来往的故事。他们一读圣经，哎呀，这故事他们再复习一遍，好温馨。从父亲的口中听，从自己的文字上面读，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是我们说的。那我们呢？我们如果读呢？我们开始读啊，从创世纪读到这个末世录怎么样？发现不是这样子。另外一个情况，很多人就是说，哎呀，我立志要读经了，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排除万难，怎么办？当然要先做好准备功夫，对不对？要买一本好圣经，金编的。我这本是买不到了哈，这个木那个橄榄木皮的，对不起，支持一本啊，没有，对不起，我至少买本金编的，对不对？金编的，很漂亮的，然后全新的圣经纸，高级圣经纸印刷的，买一个很好的笔记本，对不对？电脑打字不灵光的，没感情，买笔记本，要写下每一个优美的金句，买一个很美的笔，对不对？不是派克哦，好的笔啊，很美的笔。说不定还换台灯，对不对？一切准备就绪怎么样？我们就等了，等到1月1号到就好了。4个月，人们是要有一个好的开始，黄道吉日嘛。好，1月1日到了，大家开始打开圣经一看，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大地还是一片浑沌。深渊之上一团黑暗，天主的神在水上运行，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哇，这个精彩不得了啊！一直看一直看，看得很开心啊！看到天主跟亚伯郎说，亚伯郎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你的报酬一定很丰厚。亚伯郎说，上主啊，你能给我什么？我没有儿子，这个仆人大马士革人做我的家业的继承人，不，不是他，你的儿子。哇，天主好慷慨啊，精彩，对不对？不得了，越读越有兴趣。读到每一次在山上，天主跟他讲话，他下山他带金牛，哇，气得不得了，你眼睛里都出现画像，对不对？每天读几章，啊，快乐的不得了，啊，马上进到这个救恩故事里面，读读读读，3月1号到了， 读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你读到乐位记了。水族中你们可以吃的如下，凡是水中有鳞的可以吃，不论海里或水不可以吃，水中软动的可以吃，水中深层的可以吃，没有鳍没有鳞就不可以吃。如果人在肉皮上生了肿瘤或疮疤斑痕，肉上长了这个，就是要把它带到亚兰跟司机面前，这什么东西啊？一个妇人生卵，生了男孩七天就是不洁的，八天要给他割损，妇女要守三才能解血期，这什么东西啊？懂？发生什么事情知道吗？我们从头啊读创世纪，读出古迹啊，是个很美的故事。从天主创造天地开始，到创造人，亚伯郎一开始亚伯伯弱色，救人从埃及出来，选了梅色，连续的故事非常美。到了位记呢，故事不见了，我们这个叙事的脉络断掉了。当我们整个的叙述的脉络断掉时会怎么样？当我们的叙述的脉络、故事的脉络断掉，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放心，好无聊，读不懂，不知道是到底在讲什么东西。通常我们碰到一个困境，在读经里面，让各位都经验过的困境，问曾经历史过把读一遍的。从第一页读起的，我常常开玩笑啊，读经是一件快乐事情，从第一页读起非常好，先读创世纪再读出古纪，就怕你出不了古。其实出古纪的后半段已经很辛苦了啊，做会幕搭帐篷，怎么缝几针缝几尺，又什么线，哎呦我的妈呀，那不是裁缝师不是吧，那怎么办呢？对对，当我们阅读的时候，如果失去了叙述的脉络，我们就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怎么办呢？通常呢会发生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放弃，另外一个呢不死心，好好研究一下。好好研究一下当然是不错的一个想法了啊，不过我还不认识哪一个人研究出谷的，研究到成果了，很难很难的。好，故事的脉络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这边稍微插一个题，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我们觉得青少年我们很难应付，不止教会，家里面是一样的哈。然后各位家庭，当然如果你们家里面有青少年的话，那孩子就是很乖乖的啊，从小读书考台大电机系，恭喜你，你是万中选一的家庭。一般的家庭里面碰到青春都很难，神父我的孩子都不进堂怎么办？我怎么这怎么办啊？他的爸爸妈妈是你的不是我的，我怎么办啊？我说，不过我们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看啊，我们刚刚想想看，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啊，跟我们过去的年轻人啊，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怎么不一样？我想一个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差别是我们过去我们生活的脉络很清楚，因为我们的资讯不多。我们小时候啊，我想我们大概国中生，我小学生不会知道国中生干什么，我们好期待进国中，哎呀小学毕业高兴得不得了，虽然唱这个清新校树哭得死去活来啊，一进入国中反正忘记过去了，忘记自己哭过，对不对啊？国中全新的兴奋的不得了，对不对？国中完了考高中啊，考上高中又是个新的世界，开心的不得了，全新的。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不得了啊，他什么事都知道。我们常常说小朋友讲话又怎么小朋友讲话那么老气啊，对不对？说有小孩子，对不对？各位昨天看了超级星光大道了吗？没有看啊。这个香蕉满天下，知音一两年了。我蛮爱看的哈。 我昨天就是因为要来上课没看完，因为其实最后的很精彩，那个新加坡那个 PK 的15岁小女孩，有人懂我的意思吗？真的是香港满天下，知音两三人啊。一个小女孩15岁，哎呦，她唱歌的情感，30岁的情感啊，当然这个是被评审称赞的了啊。我听的是很难过的，但是她歌艺真的是好，那没话说，唱的真的漂亮，真的好听。但是15岁的人可以表达30岁的情感，各位你觉得好吗？很难讲的哈，很难讲。我是觉得蛮难过，就是我当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我们今天的孩子哈，他们的成长的，好像突然间他同时活在一生，他明明只有10岁，他懂得30岁的人在做什么事情，在想什么事情。网站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他满脑子里面塞满的东西，但他无法把它整理得好，他理不出头绪来。年轻人好苦，好苦，他有一堆这个资讯塞满脑袋，那么资讯如果没有整理好，就是垃圾，垃圾，是他头脑爆炸，他只能够随机反应或随便工具。我想我们长辈们哈，真的要花更多时间陪伴年轻人，帮他们。啊，这个时代不会回头了，他们的资讯会越来越多的，你不能阻挡他们去得资讯，挡不住的。我们要跟他们一起获得资讯。啊，各位，你们会用 MSN 吗？啊，尤其是妈妈会哈。如果到了60岁以下的人不会用 MSN， 你要学。你不知道你孩子在忙什么，你不知道啊。如果你跟你孩子一起到上 MSN 的话，孩子觉得哇，这个世界好酷哦。对不对？不一样啊！只是举个小例子，我们要明白，我们不是说孩子我们都要全部参与，不是，而是我懂得他们的生活，才能有可能帮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理出一个头绪来，他的生活会好一点点。我觉得年轻人，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困难，他们的活命太苦了。那么资讯当然都是一样，基本上是享乐的嘛。他们在活在以享乐为主的生活里面，开心就好，快乐就好，只要我喜欢的人不可以、啊、这些口号出来当然就不奇怪、啊、那我们怎么样帮他们去明白这些口号怎么出来的，到底有没有道理，有没有价值，怎么样想，这我们要想，我们要帮忙的，这个重要。好，这是一个顺便跟各位讲，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生命的故事，我们讲这个救恩的故事，我们的确也发现，我们读这个，你读这个整个的旧约的话，你发现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开始犯罪？当他们忘记故事的时候，当他们忘记他们的祖先跟天主来往的故事时，是忘了他们也开始犯罪。很清楚，读圣经，这个记号，这个教导再清楚不过了。那我们今天如果花太多时间在事业上面，忙得一塌糊涂啊！你说爸爸在上海上班，妈妈在洛杉矶带孩子，对不对？孩子长大了还在台湾上班，我的妈呀，对不对？一家人怎么样，真好，遍布全球，我不想说4分5裂了，对不对？好惨，非这么过不可吗？我不知道，当然你要维持这么高的薪水，当然非这么过不可，但有没有别的出路呢？我们听了太多例子，到台湾到大陆去，对不对？先生一个人去，回来后家庭有好大的困扰，对不对？为什么让他悲剧一再的发生呢？不知道啊。我明白我是一个神父，我不太明白这个一般的生活的压力，这个我真的我们得承认，我们神父们是被保护的，我们稀有动物保护的好好的。可是我一直跟我们同学朋友问，我说你们真的非这么过不可吗？我问每个人愁眉苦脸的，只为了要拿这个200万的年薪，100万你不能过吗？我问100万你不能过吗？如果你有200万的实力，找到100万的工作，我不知道了。我这个单纯的小脑袋想，应该不太难。我只是想啊，就是那怎么办？为什么一定要让冒那么大的风险？家庭里面啊，每次爸爸一回家，哦，家庭好紧张，爸爸回来了。今天的 报纸一个有趣的故事，我跟各位讲，我来的时候看在路上车上看个苹果嘛，成龙终于答应了，而且接他的儿子放学。终于有一天他可以，他下飞机的时候呀，撑着不睡觉，啊，好不容易到了别人去接儿子，儿子好得意，今天让别人看看，同学看看我爸爸是谁，让你们同学们都大吃一惊。结果呢，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打电话问妈妈，妈妈是谁啊？你们还懂八卦的吗？妈妈是林凤娇，对不对啊？林凤娇打电话问成龙，你在哪里啊？我在学校门口，哪个学校啊？某某小学，我们儿子念国中啊。他的故事比较极端啊，哦，对不对？这鞭炮真的真的故事，真的故事。但我觉得类似的故事缩小版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多得不得了。为什么呢？真的非这样不可吗？我问了，我提问题各位想，因为我无法给各位答案，我也真的不知道你们的生活的难处。我真的想，我们也承认我们神父们很多时候不明白教我们生活压力，我们真的不明白。但是我就觉得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跟各位提出一些我们的观点，可能旁观者清嘛，啊，对不对？说一下这个是说的生命的脉络，如果没有掌握好的话，我们的生活就是苦。生活的脉络掌握的好了，我们就顺顺就会平安啊，喜乐。好，我们的课程的重要的目的是帮大家把圣经理出一个线索来。我们说了，读圣经怎么办？第一个原则非常简单，跳过勒未记，先把它放在最后面，你把它撕掉也没有关系，放在一边，先不理它。圣经有73本书嘛，先看这个喜欢看的没有关系啦，好不好？不要那么死硬派，不要那么 TP， 我非把它读过去不可，何苦呢？有简单的路，我们就简单路。我问大家哈，如果可以把读圣经就好像读这本书一样，《射雕英雄传》，各位会不会比较喜欢念？我想会嘛，哈，对不对？为什么呢？换个问题问，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最近变成话剧演个不停，对不对？我们当中很多长辈哈，对不对？你们看过几遍的？看过五遍的有没有？五遍的、十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前那个凌波跟乐剧的电影嘛，对不对？都不承认了，哎呦，你们都看圣经是不是啊？很多人看过很多遍，对不对？铁达尼号，哇，小女生看得不得了，对不对？看了几遍，每看一遍哭一遍，啊，看第二次手帕都带一张，对不对？至少有经验，对不对？看第三次再带两张，为什么呢？他们喜欢看船吗？当然不是了，当然看 Jack， 对不对？喜欢看 Chicken Rose 的故事，因为有故事。梁山伯跟祝英台因为有故事，故事感人啊，射雕英雄传因为有故事，那故事好啊。我记得我金庸小说我读过一部了，我读过这个是倚天屠龙记啊，我在大四的时候读的，大四的时候啊就因为这本书害得我考不上狱官，差点误了我终身就是刚好在考狱官之前突然间同学们认识，知道这本书，一看一套五册嘛，对不对？一星期读完了，读完了狱官考试到了，就是不考倚天屠龙记，就当个小阿兵哥，很惨的一个经验啊。但那书好看啊，是不是啊？拉就放不下手，这故事太精彩，张无忌多厉害啊，是不是啊？不得了的，你看看赵敏多么刁蛮啊，你怎么可以不看啊？我们看圣经能够像什么？我跟各位讲个好消息，能，你相不相信啊？能的，能的。我们要进入一个故事，而且是历史上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的故事。我们靠信仰帮忙一下了，我相信没有任何故事比这个救恩的故事更美的了。问题是我们很多人啊，不把它当一个故事书看，把它当成一个魔法书来看。大魔镜，对不对？ 啊，今天要学这一招啊，就把这一个看会就好了。有什么问题就翻这一页就好了，翻这一页就好了。我们在八八水灾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找一句话去安慰他们。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恰当的，觉得没有脉络的事情是不恰当的，除非你圣经已经非常，你马上想起一句话，那可以。我去翻一句话来帮助他，圣经就好像百宝箱一样，你家里面的工具箱这个，哎，螺丝重要，拿来打，锁一锁就好了。不，圣经不是这样的书。如果我们东翻一页，西翻一页，你想想看，我们能懂故事吗？《射雕英雄传》看过吗？有人看过，有人没看过，我练几句好不好？我没看过，我这样应该还不赖，对不对？哈，对不对？朱聪挥手命郭靖出去，郭靖说：“弟子以后不敢再跟他玩了，你还是去吧，我们不怪你。不过你别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郭靖连声答应，见众师不责怪，高高兴兴出去，掀开帐门，看见华筝站在蒙古包外面，身旁是两只白鹤。这时神雕长得十分神俊，站在地上几乎跟华筝齐头。华筝道：“快来，我等你半天了。”一头白雕飞跃而起，停上了郭靖的肩头。郭靖说：“我刚收服一匹小红马，跑得可快了，不知你肯不肯，不知他肯不肯让你骑。”听懂吗？郭靖亲身的功夫大进，原来是过去爬惯的，现在不需人指引，他轻轻一跳就跃上了崖顶。朱聪跟全军发更加惊讶，良久坐争不得。过了一会儿，柯镇恶等四人也到了，他们怕遇上强敌，身上都带着兵刃。朱聪说：“郭靖已上了矮顶，悬崖顶啊。”韩小莹抬头仰望，见高崖小流，高崖小半载没在云雾之中，不觉心中一寒，说道：“这个闸门可爬不上。”柯镇恶说：“大家在树丛里面伏下，等他们来。”个人就一言伏下。突然间，十年前夜门黑风双煞，七兄妹埋伏待敌，那好紧张啊，是吧？如果我每天这样读一读，翻一页读两读两页，翻一页读两页，什么结果呢？我大概知道郭靖有一些小故事。他曾经上过一个悬崖顶端啊，一跳上，别人怎么爬不上去？因为他轻功好。但他跟黄蓉什么关系啊？我永远不会知道。如果我们在东翻一页西翻一页，我永远不会知道到底《射雕英雄传》在想什么。我知道郭靖，我知道华筝，我知道黑白双煞，但是弟兄姐妹们呢？弟兄姐妹们呢？我们一辈子这样读圣经，对不对？我们今天早上弥撒的读经都还记得吗？有望弥撒的人，或者有做弥撒的神父，今天早上的弥撒，因为我今天还没做弥撒，我不知道。但昨天的福音，各位记得吗？望弥撒的人，昨天的福音，石童女啊，谢谢你，非常好，石童女，对，这个石童女的比喻，因为马上福音快接近结尾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读这个，对不对？然后呢，昨天读这个，今天我们是碰到一个重要的纪念日，什么纪念日？像今天纪念什么？圣若翰蒙难，若翰被砍头了哈。从大概读的故事，应该是若翰被杀头的故事。我们是在弥撒里面这样选经读的。如果各位只靠着弥撒读经的话，就像我刚才练这个倚天屠龙记是一样的情况。我们不只是换段落练，我们在书信的部分还换信念，对不对？我们今天读《二佛所说》第三章，就是从一到五节好了。明天我们就换到《更多前书》去了。你们有谁这样读信的吗？一封信有十页，先看第二页，天天这样念。可是我们是教会这样几乎看的，讲一辈子好了，他大一点，一辈子我们这样读了圣经了。 那么读不懂正常，没有乐趣正常，都正确的，应该的。所以过去教会说啊，弥撒里面有了全部的这个圣经的宝贝，这个我同意，是我们教会的教导和一个前提，是各位的圣经已经很熟。那个前提我们没有啊，那个结论就不成立了，对某些人成立，对绝大部分是不成立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这边帮各位的是把圣经理一个头绪出来。我们圣经有73卷书，我们要化繁为简，我们只抽出几部书来，几部重要的作品来，那么让这些作品呢连成一个故事，从天主创造天地开始，到我们的教会建立，到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开始。我们要帮助大家透过阅读圣经看见整个故事，我们说看见整个画面，一个 big picture， 一个大的画面看出来。我们通常认识东西都是这样认识的，我们说你听小朋友讲啊，这是一个汽车，对不对？你不会说哎，这是一个化油器，你不会这样教孩子认识车子的，是不是？啊，这是车车，那怎么啊？他看了三个，这啊，车车，他就知道，马上懂，他看两三个就懂了，马上可以做综合跟分析，归纳做判断。看飞机、看电脑都是一样，从整体慢慢去认识那个细部。那么读圣经应该是一样的，我们从整体。所以呢，各位，如果过去你们一直是每个主日天读一篇经，然后分享个半天的，我去年跟你们讲这个方法不好，对不对？如果你们今天这一年还用，我再给你们讲一遍，这个方法不好，不是不能用，而是不好，对不对？因为我们没办法懂得全部的脉络。永远就是停在这个，仅在说望文生义，寻找安慰。有时候圣经的话不安慰我们的，他骂我们的，你们这些坏蛋还不悔改，都喊说了不是吗？这个斧头砍在树上呢，不是吗？很重要的，这圣经要懂得全部的故事，我们才明白。那么某一个特别的章篇章，我们可以发现它对我们生命里面会有特别的意义跟教导。怎么办？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救恩故事。把圣经打开来，从创世纪开始读到这个教会的生活呢，我们大概可以把整个的历史分成12个阶段啊，非常简单，12个阶段。首先我们知道创造天地，对不对？世界的初始，一开始世界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我们大概说啊，创世纪最前面的故事1到11章啊，对不对？然后呢有什么故事啊？有亚伯王、伊萨格、雅各伯的故事，以色列民族最早的祖先，我们今天也同意在信仰类我们整体的祖先，圣主的时期。然后呢，跟我们叙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被梅瑟带领啊，离开了这个困难的情况，有出离埃及的时候，离开这个奴役的时期，然后在旷野里面走几年，40年，旷野里面流浪的时期，啊，流徙的时期，在若苏的带领之下，他们征服了整个天主许给以色列子民的地方，建立了整个的他们的生活地方，分配给12支派。然后呢，若苏沃死了，以色列历史里面他们单一的领导者就结束了，以后开始这个支派这个区域各自为政啊。那么每一次碰到困境，他们有一个不同的民族英雄，民党纪就开始了，领导时期就出现了。他们在那边好长一段时间，面对当地的别的民族有冲突有挑战，他们常常失败，他们想怎么办？ 到底怎么回事啊？别人有国王，我们有国王，他们要求有国王啊，那么就建立了一个王国。有王国统一的时候，有三位伟大的国王：萨乌尔、达卫跟萨罗曼，每一个人都当王40年。你说奇怪不奇怪？每个人当王40年啊。然后呢，王国就分裂了。萨罗曼死后，王国就分裂了，分了南国跟北国啊。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国。各位有足够的圣经知识，对不对？好，那么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了，南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了。都灭亡以后呢，被抓去巴比伦放逐。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以后呢，很多人被放逐。亚述帝国当时非常的强大，也把他领土里面所征服的小民族也赶回这个赶入啊，强迫迁徙进入以色列地方。那么撒玛利亚人就形成了。就是北国亡国的时候，南国灭亡的时候，绝大部分的百姓都被放逐到巴比伦去，只留下贫贱的下层社会的人。那么这个是放逐的时期。他们说在巴比伦河畔唱歌，耶路撒冷，我若是忘记你，宁愿我的右手丧失绝技。右手干什么？什么什么绝技啊？弹琴唱歌啊，弹竖琴啊，唱歌，唱歌颂天主的歌啊。忘记耶路撒冷的话，不能再唱歌。好，在这个巴比伦帝国很快就灭亡，被波斯帝国灭亡。波斯帝国就把犹太人民放回去啊，放回到的耶路撒冷，重新建了城，重新建了圣殿。那波斯帝国不久，很快就被希腊帝国取代。希腊帝国有名的国王亚历山大大帝。非常厉害，对不对？不消几年，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惜短命，很快就去世啊！去世后呢，王国就分裂。那但是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非常厉害，除了武功高强以外，他也明白啊，要在他所统治的全部的区域，他要做文化的统治，做强制希腊化啊，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都要讲希腊文，拜希腊神，吃希腊饭，全部希腊化。那么他死后呢，他的下面的分裂后的王国，那个小王继续执行这个任务。那么犹太人是不能够接受的，犹太人是不能够拜别的神。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家族开始兴起抗争，叫马加伯家族。那时候已经非常接近耶稣的时代了，马加伯家族抗暴很成功，建了一个王朝叫阿斯摩乃王朝啊，100多年。然后呢，这个就慢慢的接近了耶稣时代。耶稣来了，教会建立。很简单，十二个时期，各位要把它背起来。我们下一次要考试啊，把你们操那么辛苦，对不对？你们说哎呦，来上个家庭作业啊，你们大概没想到吧哈，你们大错特错了，你们有家庭作业的，有的。不过各位写那么辛苦，我实在很心疼啊。其实不用写，我们帮你们准备了记忆卡，今天来大概有福了，每个人一张小卡片放在身上，名片大小，每次早晚三餐各背一遍，就问历史十二阶段，好不好？所以各位不用再抄了，好不好？好学生第一要件是相信老师的话。一开始说不要抄东西，我说过对不对？哎，这个很难的，很难的。好，没关系，抄多一次写作经验也是好事情哈。那么这十二个阶段呢，非常美的，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几本书，刚好是顺着这十二阶段讲下来，总共是14本书啊，14本书。刚才各位已经听过了，我们很简单就知道，一开始世界的初期是创世纪1到11章，圣主时期，亚伯朗、以撒、雅各伯的故事，包含弱色故事，在创世纪12到50章。 离开埃及是出谷记的故事，旷野中流浪是户籍记的故事，攻占天主所赏的许地，分配给十二支族是若苏二的故事，以色列民族在当地各自各个支派自己生活是民长记的故事，民长记的最后一位，民长的最后一位撒母耳先知，最早的先知出现在天主的感动之下出现了，那么也为以色列民族立了王国，选了撒母耳，后来也给大卫祝由，后来有撒罗门，那么这个是撒母耳上撒母耳下，列王上跟列王下，这是民长统一的王朝跟分裂王朝的故事。关于这个放逐时期，我们有的记载非常非常的少，为什么呢？不奇怪，又是一段难堪的历史，所以犹太人写的不多，我们说 简短几句话没有关系。然后呢，被放逐回来以后返乡的时候呢，有这个厄斯德拉军师的故事，有这个乃赫尼亚军长的故事，那么厄斯德拉上跟厄斯德拉下放逐回来，他们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那乃赫尼亚下在有些作品里面，就是有些圣经的编排给他称为乃赫尼亚，你主要讲乃赫尼亚军长的故事啊。所以厄斯德拉下他们的放逐回来以后，在泽鲁巴贝尔斯基领导之下，他们重建了圣殿，厄斯德拉重新发现了经书，重新立约啊，强调法律书的重要，乃赫尼亚重新修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放逐回来的故事。然后呢，马加伯抗暴之战在马加伯上有个历史性的叙述，最后呢，我们说沉寂整个救恩史的故事，救恩的最高峰耶稣基督来，所有的救恩里面的许诺真正的实现者耶稣，他的故事写在路加福音，耶稣以后他选派门徒为他的福音作证，带到天涯地角去，是中途大事录的故事。十四本书很简单，所以呢，我们这边整个的课程从下星期开始要一步一步的跟各位介绍这十四本书。那我们的最简单的条件，刚才说了上课的条件啊，说第一个为初学者准备的啊，但条件是愿意读，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参加的课程的最根本的建议是陪随着课程阅读，你可以超过我们进度读啊，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课程的上课，因为它经文的内容的编排，我们很难去切割的非常方块。有时候我们大概一个课程里面讲个三章，有时候讲一整本书啊，不一定的啊，看到这个课程内容多跟寡。我们不会跟各位巨细靡遗的介绍，不可能的。我们跟各位提纲挈领，讲出整个救恩历史故事中的关键故事啊，故事中的故事，我们讲这个。但是我们总是帮各位维系这个叙述的脉络，能够连在一起。我们怎么办呢？唯一要各位配合的是读圣经啊，读圣经。我们小学生、中学生明天开学，对不对？我们从小就学过一个最简单的上课的原则，课前要预习，上课认真听讲，课后要复习，对不对？小学就学过，对不对？这个教导终身受用，不要以为我们长大就不用，还是用的哈。那么课前的预习就是呢，请各位规律的阅读圣经。我们跟他讲好消息，如果你每天读四章，四个 chapter 啊，四章圣经，一二三四，四章，不是四章子啊，四章圣经的话，那读完这十四本书，三个月，那我们的课程你可以读两遍，我们的课程基本上要六个月左右，所以你大概读两遍。如果你一天读两章，那需要多久啊？六个月，我们课程结束你也读完了，恭喜你。我每天读一章。怎么样？你需要一年，对，你们都会很好的算数，对不对？可以去上这个百万小学堂。好，那么你就一年读完它。那我们课程上完，你没有读完，要补课，对不对？如果你还是都不读，来听课就好，怎么样？我跟各位说，向各位报告，一年以后课程结束以后， 你对圣经和现在一样无知。
所以愿不愿意认识圣经，各位自己决定。光听这边讲是没用的，一定要自己的读，好不好？
那我当然是希望各位每天读四章，不难了，不难。
生活里面啊，什么事情我们没空做？
啊，神父，人们来我们这边私下的追求没有空哎，
没空。言下之意是不想去。
我们生命里面有好多事情需要选择，对不对？那么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选择，被逼着去做的。我被逼着做的事情，我都有空。
我举例子，当时例子比较心痛的，我父亲去年过世，对不对？我父亲去年过世，他好长时间就在医院里面进出，他每住院一次，我就回家一次。从来就问我有没有空，从来没问过，我没问我自己。我姐妈跟我说，爸爸住院的好，我回来就回家了，什么都放下，很简单，对不对？那我们读圣经是要得到生命的救恩，重不重要？大家自己判断了，我就没有话说了。如果我们一天读三、读四章，一般如果你有大学的程度的话，一天读四章，大概15分钟够了。是，读经难，难在把自己管住。读经难，难在自己有规律的阅读。各位当中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都历过千百次的字，便要把英文学好，对不对？我们也都知道啊，每天半小时比一天花3小时半天不念要有效果，你都知道，对不对？都知道。那把这些我们知道的东西用在生活上，这个重要。是真的跟各位建议，我们这只能够这样子建议大家。如果你在这个课程里面要能够真正得到收获，得到好处，最重要的条件不在于我怎么讲，在于各位怎么读。那我会尽一切力量用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跟各位做点分享。我只是帮大家把你们看过的东西，把这个重要的线索拉出来，把那些次要的不重要的略过去，不管它了。我们不能讲一切，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一直都好苦，因为去花了很多时间去读那些不需要知道的东西。圣经也不是每个字都需要知道。我看有些人啊去列这个族谱，亚巴郎的族谱，那不是一件坏事情的。但是我们第一次接近圣经，那个不必做，不用急着做啊。我们有一生的时间可以慢慢做啊，不用急，就是要分要分。我想如果说大家称我是老师的话，老师的功能是帮大家有效率的而且轻松的学习。这个要彼此信任，我要尽一切力量准备，那各位呢要能够放轻松的跟着这个课程上的走，你们阅读，然后呢按着这样的把这个线索能够抓住啊，那你会发现这个救恩的故事。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这边的介绍以后呢，我们介绍这14本书是历史性的叙述，我们有一个全部的历史性的纲要。你就要问，那另外59本书怎么办呢？怎么办？我们如果知道了这历史的顺序之后，当我读到这个，譬如说以撒利亚，在某某王去世的时候，以撒利亚在圣殿里面看了一个异象，天子的光荣充满圣殿，对不对？那你读到这个王，你说啊，这个王我听过，有列王记读过他，你就知道以撒利亚在什么时候被召教的，你就知道他讲那些话是对谁讲。你就明白他为什么讲那些话。你知道的是在一个犹太国快要亡国的情境里面，以撒利亚对老百姓所提出的警告，那你可以明白，因为百姓们没有听他的警告，所以亡国，所以被放逐。如果你知道教会的故事，你知道保罗的服团的旅行，你就会明白保罗为什么写了那些信，他写给谁的，他对那个教会有什么关系，你就会知道。那么这54本书在我们上这个历史的顺序的时候，我们会在适当的时机里面
跟各位提几本书，不会提一切，不可能的，因为时间不多啊，会跟各位提几本书，会跟各位提《儒德传》啊，儒德到底是怎么出现，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在历史里面重要，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摩阿布女子在整个的救恩故事当中被人人歌颂，我们讲到明长记就明白，哦，这个地方他发现这么一个外邦女子跟这个天子的选民是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各位最后会发现我们的圣经非常妙，不同的人不同的年代写不同的事情，讲一件事情，讲同一个故事，除非你相信天子圣神感动，那没办法，无法解释这个现象。我希望我们读完这个书会发现，啊，这个真的是天主赏给我们的宝贝，写成文字的天主圣言。那么我们就先做一个祈祷，我们作为今天的结束，好吗？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感谢你吸引我们来认识你对我们所施行的救恩，我们感谢你留给我们这么丰好的丰美的救恩故事，求你帮助我们开始认真的透过阅读你的圣言进入你的救恩故事，帮助我们在救恩故事当中发现我们的角色，帮助我们领受你丰厚的救恩，成为你的基督徒，成为你的使徒，成为为你作证的人。求你降福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在南部受灾的朋友们，帮助他们在困难的时刻经验到你的临在，帮助那些有能力的人慷慨的为受灾者服务，你帮助我们怀着爱心怀着耐心彼此接纳彼此服务，一起鼓励一起携手进入你的救恩故事当中，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旺，愿光荣归于父，
其子其圣其所有尽于你，直到永远，
大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我要再一次特别谢谢在座的神父们，谢谢你们来，希望我们的课对你们有帮助，谢谢各位，天主保佑，下礼拜见，我们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